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乐意，很感恩又可以在良苑讲台和你分享信息。今天的讲题是神助互助，神得荣耀。主要谈及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7章8到24节。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可以先问自己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是，有没有一些人被我排除在可以求助名单之外呢？原因是我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帮助我，又或者呢，我很不喜欢他们，所以根本不会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第二条问题是，当我自己深陷困境，我仍愿意起来去帮助别人吗？例如我们的种地的收成不好，或者家人治病花了很多的金钱，又或者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你因为各种原因当时的压力很大，那个时间你仍然愿意帮助别人吗？第一条问题是有关接受别人帮助的，第二条呢是有关帮助别人的。那请你暂时把这两条问题放在心里，稍后我们会再谈及这两条问题的。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明显是一个叙事性的经文，故事当中隐藏了有一个歹绝，我们说是坚决，在十七章的文字里边没有出现，但其实它对十七章的局势的发展呢，影响是很大的。他是谁呢？对了，他就是北国当时的君主亚哈。亚哈即位之后，娶了以色列以北的一个叫西顿的国家的公主。西顿是敬拜偶像巴利的中心，这个公主教唆亚哈大力就推行对巴利和亚瑟拉这个偶像的敬拜。那耶和华有什么回应呢？申命记28章记载，耶和华说，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所颁布的律法，例如去拜偶像，旱灾就是其中一个神会给子民的审判。所以呀，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神就感动十七章的男一号先知以利亚，祈求神让以色列降下旱灾，希望这样亚哈王呢他会改变。那么不下雨会怎么样呢？就会带来饥荒，结果啊他自己都没东西吃。哎呀，那怎么办呢？神以他的话语介入了。17章2到3节告诉我们，神差以利亚到一条小溪叫基利溪那里，他说他会派乌鸦给他饭吃，那里也有溪水可以喝。哎呀，如果是你，反应是怎么样啊？起码你得问一问神呢，乌鸦知道我能吃什么吗？我的胃不大好啊，乌鸦都喜欢吃一些硬的东西的，如果给我吃我受不了啊。还有，我怎么能辨认出哪只乌鸦是你派来的呢？可是经文17章5节说，以利亚照着神的话去了，没有犹豫，他去了，那是反常，对吧？我们看到以利亚真的很听神的话，结果以利亚得到水和饼。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后来溪水干了，应该是旱灾越来越严重了，神又以他的话语再次介入了。这一次神说，以利亚，你到西顿的小城撒勒法去，我已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神是这样说的。哇，正常的人会怎么回应呢？可能说，神呐，你也知道那个西顿是什么地方啊，那可是巴利偶像的大本营啊，那个妖后耶喜别也是从那里出来的。我们呢，就是为了对抗这个所谓的风雨之神巴利，所以向你求那个旱灾，让以色列民知道巴利是没用的。 现在你居然要我去这巴利的大本营啊，还有那个寡妇，凡是寡妇没有老公，一般都是很贫穷的，你叫我去依靠她。哦，还有啊，这西顿离这里的基利西很远呢、啊，我现在没有水喝，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怎么走啊？这是我们的反应。可是以利亚可以说是不正常的，他17:10说没有说一句话，他去了。结果怎么样？在城门口，哇，女一号出场了，寡妇出场了。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神怎样让以利亚知道那个捡柴的女人就是他要找的人。总之以利亚就是知道。以利亚当时口渴得很，他这一次的反应很正常了，他小心翼翼地说，哎，请你给我一点点水喝。那个原文就是一点点的意思。妇人的反应很正常，按照古近东的待客的习俗呢，别人这样小小的要求，虽然旱灾水源不多，也不会拒绝的。于是他去拿水，可是接着以利亚就得寸进尺了，他呼叫说，求你也给我一点点饼来吃吧。这样这个时候女一号的情绪来了，他对以利亚说，先生，我指着你的神起誓，我家里只有一丁点的油和面粉，我捡完柴回去只能做个饼，吃完就等着饿死了。潜台词就是，我这么缺乏呢，你还好意思来问我要食物吗？以利亚怎样回应呢？这一句很正常，他说，不要怕，那是安慰的话。接下来我们期待他做什么呢？可能期待他说，对不起啊，刚才我不知道你的情况这么恶劣，那我们一同求告耶和华，求他赐食物吧。或者说，哎，这样啊，我先到别处去找找食物，找到再给你一点。可是以利亚的话是不正常的，以利亚居然说，你可以按你的计划行事，可是你先做一个小饼来给我吃。虽然他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小饼，可是这也太自私了嘛，人家只余下那么一点食物，你还要抢，还要先给你吃。为啥以利亚这么没有同理心呢？那是因为他已经得到耶和华的话的指示了。17:14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告诉以利亚，寡妇为以利亚做饼之后，她的油和面是不会减少的，反而会源源不绝地得到供应，直到耶和华降下雨水为止。那这个寡妇怎样去回应呢？她相信了神借以利亚说的话。奇怪，为何一个外族的，很可能是拜巴利的女人，会相信以色列的神的话呢？哎，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17:9说，神已吩咐他去供养以利亚。我们真的不知道神怎样吩咐他，可能就是在以利亚宣告神的应许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总之，这个外邦妇女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她决定冒这个险，她回去给以利亚做饼了。结果呢，两个因为信靠神的话的人，做出反常举动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在饥荒的困境当中存活下去，每天都得到面和油来做饼吃。17:16说，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哎，可是很快又出状况了，寡妇的儿子得到重病死了。想想看，寡妇死了，儿子他还可以有什么指望呢？他这一次真的几乎疯狂了，这一次的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他埋怨以利亚来招惹他，连累他，遭神想起他的罪，被罚，失去儿子。 在大的痛苦当中，怨天尤人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时啊，可能以利亚也因为和寡妇和他儿子已经相处了好一段日子，是朋友了。这一次我们看见先知也下了神坛，他也像普通人一样对神有点埋怨了。他说，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也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去吗？言下之意，他是想说，神啊，这个寡妇收留我，你不是因此给他粮食吗？干嘛现在又让他的孩子死掉呢？可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神的话语又介入了这个沮丧的场景。我们来看17章24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凭这句话可以推断，以利亚曾经领受神的话语，告诉他神是要救活这个孩子的，然后他把话告诉寡妇。因着对神的话相信而且服从，以利亚做了反常的举动。第一，他不顾尸体的不洁，把身体伏在孩子的遗体的身上。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记载在民数记19章11到13节，尸体是不洁的，不该主动去触摸的。可是以利亚他就触摸尸体。第二，他做了一个疯狂的祷告，他求耶和华使孩子复活。我们要知道，就是摩西也没有曾经使死人复活，可是以利亚他领受了神的话，就信而执行，大胆的呼求神让孩子重新活过来。最后孩子活了，寡妇也做出了伟大的信心的宣告，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看，这是旧约第一个复活的神迹。故事讲完了，故事里有两个事实不断的重复出现，听众朋友，你能听出来吗？第一，神话语大有权柄；第二，人对神话语的相信和遵从。因着这两个元素，产生了三个非常美好的果效。第一，信从的人，他个人经历了神的帮助；第二，他们经历彼此互助；第三，神的荣耀被彰显。哈哈，讲到这里，这一次分享的主题终于出现了，那就是神助、互助、神得荣耀。先谈第一点哈，信从神的人个人得到神的帮助哈。先看以利亚，神向他说话，他信而且遵从神的话，要他去基利西他就去，要他去巴利的阵地哈，那个拜偶像的地方找寡妇他也去，要求他求寡妇先为自己做饼他照做，要求他做求复活的祷告他也做。结果怎么样？他不但肚子得到喂饱，最重要的是在神的安排和帮助之下，他的生命得到成长了。第一，他认识神更深了，原来神的能力可以这么大的，哇，他现在明白了，原来神可以在他想不到的地点，就是巴利的大本营西顿，还有透过想不到的人物，就是那个穷的寡妇来供应自己。第二，因着这一次的信而且从，他的信心达到新的高度了，以致将来他可以有信心去和巴利决战。这一次在撒勒法的经历可以说是为他后来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决决战，可以说是为这么一个场面做了一个准备课。而对那个撒勒法的外邦寡妇来说，他这一次初次尝试相信这位以色列的神，因而他接待这位以色列的神的先知，而且呢遵从他说的话。结果他也发现了 这位神真的是所谓的信得过单位，是有能力又有慈爱的神。他经历了神供应食物，还有使他的儿子起死回生，另外他的内在生命也成长了。他明白神可以透过软弱缺乏的他去帮助别人，这是第一点，他们经历神的帮助，神助。那第二个果效，当你相信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互助，彼此相助。神其实大有能力，他绝对可以不透过什么乌鸦，不使用这位寡妇，随时可以变出饼来喂饱以利亚，也不用要以利亚来行神迹，他自己就可以救活这个寡妇，可以给他吃饱，叫他的儿子复活。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神就是喜欢神人同工，喜欢透过人来帮助人，喜欢借着人与人的互助来使人彼此接连起来。神用快要饿死的寡妇来帮助以利亚，神也使用饿着肚子的以利亚来使寡妇得油得面不缺乏，还借着他的祷告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寡妇、儿子还有以利亚，他们的生命不单经历神的大爱，也经历了在患难当中有人同行的温暖。你看以利亚，他看见孩子死了，他就忍不住对神抱怨，还有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从这些可以看见他对孩子已经有了感情了。不光是冰冷的传递神的能力和旨意，猜想经过这一次对神话语的顺服，这一次的同行啊，和这个寡妇和他的儿子，这一个经历会使以利亚和寡妇可能都会变成暖男还有暖女，更敏感于别人的需要，而且更愿意敞开生命和别人的生命结连起来。乐意从前常常到各处去搞培训还有服侍，我就充分经历这种彼此接连的美好。表面看来我是付出的人，到哪里都是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授课开组搞活动，晚上也和肢体们交流谈心。但其实工厂的领袖和弟兄姊妹呢，也曾经在我意想不到的困境当中看顾我。话说2020年我曾经去某一个可以说是小三城去搞培训，到达的第二天，哎呀，我就开始发高烧，骨头疼得很，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当时我就祷告，我就跟神说啊，主啊，你帮助我撑到任务完成吧。唉，可是山区真的很寒冷，而且没有供暖的。我当时还在发高烧，真的是感到有一种冷啊，叫做乐意从未经历的冷啊。可是很感动的一幕，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一个姊妹突然温柔地走过来。他二话不说就脱下他的大衣盖在乐意的身上。我当时是坚持不穿的，我跟他说，哎呀，你今天晚上怎么回家？他回答我的理由我真的忘了，总之他就坚持要给我穿这个大衣，结果真的说不服他，而且我真的是太冷，穿了又太舒服了，结果还是穿了。之后乐意就穿着这一件的大衣一直到离开他们的那一天，到那一天呢，他也坚持要我带回家，这一次呢，我就坚持不要了，大衣没有带走，可是温暖永远盖在乐意的身上。因为这位姊妹实践神所教导的彼此相爱，实践神的话语，活出来，活出神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接连了。 刚才说的是我接受意想不到的帮助，可是在另外的场合，我也曾经经历在困境当中愿意顺服神帮助别人，结果自己蒙福。话说是大概2012年的春天吧，当时我正忙于完结电台的工作，然后全时间去念神学，当时还需要搬家，而且最重要的是母亲离开我还不是太长的时间哈、距离还不是太长的时间，所以我的心情也不是太好，压力又很大。当时呢，就有一个闺蜜，她急需找房子暂住几个月，祷告之后圣灵感动我，让她在我家住。我的理性和我的意志告诉我要把她接来在我家住，这是彼此相爱和具体的一个实践。可是坦白说，情感上我真的不大情愿，因为太多事情已经压在我的身上，而且我是一个很需要私人空间的人，那么几个月要接待一个人真的有点担心。我最后我还是接待他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在我妈妈去世1周年的那个纪念日子，我很难过，她陪在我的身边，还有刮台风，后来就到初夏了哈，刮台风不小心让雨水涌进我的家，也是有她陪伴在旁一起面对。那时我知道了，表面上是我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仍然接待他，其实是神差他来成为我的小天使。无论如何，我们借着互助，彼此的生命接连的更深了。最后，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得到神助然后互助之后，就是神得荣耀。说回以利亚，当以利亚和那个撒勒法的寡妇都信从神的话，就如刚才所讲，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得到神的帮助而成长，彼此也能互助连结。可是就在这个时刻，神的能力也是被彰显，神的名也得到荣耀。这里我们可以分开两点来讲。首先，从刚才经文的故事让人看到神的能力绝对胜过巴利。在迦南人的心目当中呢，巴利是掌管风雨的，他掌管生殖力。现在以利亚发出宣告，耶和华就使雨水不降下，其实就是打脸巴利了，因为他是风雨神嘛。更精彩的是，神这一次降下的旱灾和千年的饥荒也延伸到巴利的大本营，就是西顿。神命以利亚直捣黄龙啊，到西顿向那巴利的子民那个寡妇索取粮食。因着寡妇对真神的信心的回应，神就赐下粮食。可以说，神透过两个人因顺服神的话产生的信心互助，获得神赐下源源不绝的粮食，这是可以表明神的能力超越巴利。巴利不可以给他粮食，可是神却可以。其实当时以色列四周的外族都相信每个神呢都有他自己管辖的地区的，但这一次耶和华能在西顿显神迹，叫寡妇家的粮食不断，就让人知道耶和华是跨地界的神，不受地狱所限的神。那么第二点就是，神透过以利亚的祷告让寡妇的儿子复活，也使人知道耶和华神的能力是超越死亡的。因为当时的迦南信仰认为，每年为什么会有旱灾，是因为巴利被死神打败暂时死亡，所以就没有雨水供应，但当巴利复生的时候雨水就会来。那现在真神能起死回生，让人看见耶和华不像巴利，他的能力永远不受死亡所左右。神本来就是伟大无穷的，配得称颂，神得荣耀该是这宇宙间最美丽的事情，也是人存在的目标。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赐下话语，人信而且从，就活出互助的美丽生命，生命的困局就得到出路，神就得到荣耀。 最后我们来反思一下，雅各书说以利亚也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虽然他是先知，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人。再谈谈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处境可能比我们更恶劣，他们能听到神的话语而且信而从，我们也是可以的。可是我们要信而从神的话，从而得到神助互助，我们需要思考两点。第一点，我们真心爱慕认识和实践神的话吗？最近团契有个小伙伴使我非常的感动，有一次他听到教会的传道人说，哎呀，弟兄姊妹在主日听到都没有专心的，他听到之后很难过，结果他就发起同一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在主日讲到听到的时候就各自做笔记，然后在信息群里各自发放自己这一次听到之后的收获，还有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回应信息，还有提出一些疑难。那如果讲员是教会的或者是熟悉的，他还会把这些他们的分享发给讲员，让讲员也可以看到台下的肢体对自己讲到的回馈。这位小弟兄真的很渴慕认识然后实践神的话，乐意愿意他的例子来和你彼此激励。最后我们可以再问自己两个问题，那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提过的，哪些人是被我排除在可以求助名单之外的？其实我们不要为神设置限制，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明白神可以透过任何人来帮助我们。另外，你在百般的困境当中仍然愿意起来帮助别人吗？盼望这些问题能带给你反思，然后采取行动，听道行道。我们来同心最后做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让圣经记载了以利亚和撒勒法寡妇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相信又遵从你的话使我们得到帮助，也使我们可以和别人互助同行，使你的名得荣耀。求你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帮助，知道怎样具体的实践你的话。祷告奉主名求。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经历神助互助，神得荣耀。谢谢收听，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